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7号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也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阿富汗欢迎美国放弃缩减驻阿富汗美军的计划；奥巴马总统夫人出访亚洲推动女孩教育；网络专家预测，当美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欧美就是否加入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银行出现分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核项目的谈判。现在伊核谈判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双方正在努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已经造成了损害。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一说，目前不清楚是不是能够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框架协议。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伊朗仍然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而且必须的选择。这位官员还说，伊朗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中提到美国47名参议员上周致函伊朗当局的问题，信中警告说，奥巴马总统卸任后跟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被推翻。伊朗和世界六国确定在6月30日之前达成一项最终协议。伊核六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西方指责伊朗利用其核项目研制核武器，可是伊朗坚称他们的核项目完全属于和平的民用性质，例如像医学研究和发电。那么关于伊核六国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当中的政治干预是多过于技术的障碍。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大厦圆顶上一次翻修改造是在1960年，国会大厦建筑师机构报告说，从那以后，这个圆顶历经风雨冲刷，形成了超过1000个裂痕和其他瑕疵。这个圆顶大约是在1863年第一次完工的。美国参议院历史学家唐里奇说
：“The Capitol Dome being cast iron has been hit by lightning countless times.”
这个国会圆顶是铸铁的，被闪电击中无数次了。从1863年开始，它挺住了150年的风吹雨打。最近一直在漏水，而它里面有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中央穹顶的壁画。现在的工程是修补裂痕和缝隙，刮掉表层的漆，再漆一遍。
在刮掉旧漆、涂上底漆的过程中，为了防风和遮护工人，国会建筑的相当部分被塑料和特殊的粉色织物覆盖起来。施工大部分在天黑以后进行，以防噪音打扰人在工作的议员们。一些想要拍照留念的游客对国会大厦圆顶光泽不再未免有些失望。
它非常棒，非常戏剧性，通体白色，但我今天来到这儿，它正在施工，我的家人就不能清楚地看到它，有些失望。
另一些人对施工想得很开。
要从长远看，我的意思是说，可能现在参观它不太方便，但你要想想未来，人们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会参观这里，而且你知道，它偶尔需要做一下预防性的维修，我并不感到遗憾。
这项工程预计需要超过2年时间完成，它将在2017年1月的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准备就绪。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弃在今年年底之前将驻阿富汗美军缩减到5500人的计划。 美军将领们请求将更多的美军部队留在阿富汗。阿富汗对这个事态表示欢迎。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塔宁在纽约对记者说，在美阿战略伙伴框架内，美国有必要对阿富汗现状做出更准确的评估，重新研究和调整撤军计划的细节。官员们说，尽管没有就驻留美军人数做出最后的决定，预计目前在阿富汗的将近10000人将留到明年。这个消息可能在下个星期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晤的时候正式宣布。在星期一的白宫简报会上，发言人欧内斯特没有提供具体人数。没有迹象显示奥巴马准备放弃他经常提到的承诺，那就是在2017年1月他的任期结束之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奥巴马也曾经承诺要结束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呢，已经又向那里派遣了军队，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巴马去年宣布的最初方案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将驻阿美军人数减少到5500人，并且在2016年年底前全部撤军，只留下驻扎在大使馆的安全部队。使馆安全部队的人数大约是1000人。在另外一方面，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报告说，叙利亚军队去年11月空袭北部城镇拉卡，造成平民死亡。国际特赦组织电话采访了空袭目击者和当地的活动人士，他们说叙利亚军队轰炸了附近没有军事目标的地区，有些地区已知有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或者很可能有激进分子，但是空袭中被炸死的是平民。国际特赦说，这种做法等于是直接袭击平民，狂轰滥炸或者是过度的攻击，这些呢都是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但是国际特赦组织说，叙利亚政府并没有理由认为当地只有激进分子存在，从而对那里猛烈的轰炸。该组织官员说，叙利亚军队无视战争规则，肆无忌惮的轰炸，有些完全是战争罪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克里米亚。我们知道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兼并，那么并入俄罗斯联邦已经1周年了。现在呢，克里米亚的居民仍然在调整自己，适应俄罗斯的新法规，而当地的反对派组织仍然是采取强硬的立场。那么生活在俄罗斯法律下的克里米亚人，他们的处境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主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街头，人们对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持不同的看法。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福曼科说，
好的一面是这里没有战争，街上春光明媚，人们在微笑，但这座城市存在大量问题，比如大多数企业家、小企业家都得不到营业执照，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退休工人康德拉绍夫说，
很多事情都还不明朗，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改变。我是说，在俄罗斯法律下生活，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对许多事情都不理解。现在人们还没准备好，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延长。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和日用品短缺。此外，乌克兰决定中断供水，也给该地区以灌溉为主的农业造成许多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制裁可能对当地居民带来生活困难，但却可能会凝聚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治上的支持。不过，一个亲西方的克里米亚团体负责人安德烈·塞昆说，他们不会向俄罗斯占领者投降。
无论发生了什么，克里米亚的亲乌克兰力量绝不会屈服于俄罗斯联邦宣传的影响，绝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寻求掌握消息来源，以各种方式找到乌克兰或欧洲的资讯。
在克里米亚，同情乌克兰的人面临政治风险，包括受到俄罗斯当局的监禁。一年前，克里米亚居民通过仓促举行的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支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然后俄罗斯议会迅速通过接纳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色列星期二举行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求连任第四届的总理。他在星期一表示，如果他连任当选的话，他绝对不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国。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汉内斯的报道。
大约600万以色列人有资格参加投票，选出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和其他人一起投票，争取连任总理。
为了防止左翼政党力量的兴起，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缩小分歧，投利库德集团的票。
但是选举前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保守党利库德集团比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艾萨克·赫尔佐克领导的中间偏左联盟落后几个席位。赫尔佐克在特拉维夫投票，他表示自己将扭转内塔尼亚胡的政策。
这次选举将在改变和希望，或绝望和失望之间做出抉择。那些希望继续走内塔尼亚胡道路，选择绝望和失望的人可以投他的票，但是那些选择改变、希望和以色列真正美好未来的人，请投我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赋予我这个使命。我将全力为以色列组成一个优质政府，改变方向，让以色列走向更好的未来。
两位候选人预计都不会赢得61个议席的绝对多数。双方在竞选的最后几天都尽全力同共产党、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以及正统的犹太人集团等较小政党结盟，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内塔尼亚胡3个月前放弃了他的资深盟友，要求举行这次选举。分析人士说，选举已经变成对这位总理领导能力的一次全民公投。投票前，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他早先对巴勒斯坦国的立场。他星期一表示，如果连任总理，他将绝不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国。赫尔佐克则认为，以色列应该同巴勒斯坦人谈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于以色列在星期二的议会选举，巴勒斯坦人非常的密切关注，因为争取连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他当选的话，是绝对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成立国家的。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招致对手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批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明确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以色列从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撤离。
我认为不管是谁，只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或从巴勒斯坦领土撤离，就是向攻击以色列的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让步，这是过去几年的一个现实情况。那些还不明白的人是把他们的头埋在沙里。
内塔尼亚胡呼吁选民支持他的利库德党，称他的对手齐皮·利夫尼和伊萨克·赫佐格是懦弱的领导人，会屈服于国际压力，让以色列重回1967年前边界。赫佐格表示，以色列应该与巴勒斯坦进行协商。
看看这份政治地图，我们说的是合并绿线以外的大片定居点，例如古什埃奇翁。在我看来，古什埃奇翁与特拉维夫一样的重要，但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确保边界安全和囊括古什埃奇翁，我们必须采取外交手段和巴勒斯坦商谈，交换土地，承认事实。
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选举喜忧参半。
以色列人将通过选票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有责任选择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社会的政党。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名官员说，以色列右翼政党根本不想要和平。
内塔尼亚胡今天的说法显示，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将通过扩建犹太定居点来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这种做法只会阻碍有关耶路撒冷的协商，消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性。
一些巴勒斯坦人说，不论谁赢得议会选举都没有任何差别。
我不在乎谁赢，但重要的是胜选者必须了解人道主义与和平以及保护以色列和阿拉伯民众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卿克里一直致力于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恢复和平谈判，他说以巴两国并存是结束中东冲突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克林顿总统自从离职以后呢，坐满任期以后，他设立了一个克林顿基金会，现在这个基金会是由克林顿夫妇以及女儿来共同管理。而根据报道，最近披露了2013年克林顿基金会接受了一家跟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大约200万美元的捐款。而我们知道希拉里·克林顿非常有可能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他的基金会接受大量海外的捐款，不免令人担心他是不是会受到外国的潜在政治影响。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CBS 的调查报道说，2001年创立的克林顿基金会曾接受4200万美元的外国政府捐款，1亿7000万美元的外国机构或个人捐款，其中包括总部设在辽宁的日林建筑集团的200万美元。报道称，日林集团发言人承认曾向基金会捐款，但强调基金会只是众多捐款对象之一。日林集团被指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董事长王文良是全国人大代表，集团曾承包多项中国政府工程及海外使领馆建设，包括协助兴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另外，该公司自2012年花费140万美元游说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报道表示，克林顿基金会在希拉里2009年出任国务卿后基本上停止接受外国政府捐款，2013年卸任后又恢复，但是基金会从未停止接受来自外国公司或个人的捐款。此外，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希拉里竞选总统，基金会将按照他担任国务卿时的惯例确保国际捐款的合理性。但是 CBS 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基金会还会继续接受像王文良这样与政府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捐款。报道称，日林公司捐款的时机明显是在希拉里准备竞选总统之际。分析说，克林顿基金会有非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各界捐款，尤其是因为他们是克林顿夫妇，因为他们在美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些公司目前实力雄厚，为商业或其他利益在海外进行一些合法的捐款可以理解。他说，
他们呢出去了捐钱哈，一个是从他们的商业利益肯定是有关系的，对吧？另外呢，可能也会帮政府适当的要影响一下中美关系，例如说往好的方面影响啊，这个我想应该可以理解。
此外，报道还披露，日林公司自2001年以来就对待兴建大使馆的建筑工人方面有许多投诉记录。该公司2011和2013年因被指控让工人居住在不安全、拥挤和不卫生的环境下，遭到新泽西州泽西市的处罚。该公司交付6000多美元解决了2011年的投诉，但声称2013年的违规指控被取消。美国的竞选捐款法律禁止外国机构或个人向竞选捐款，但是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克林顿基金会。CBS 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克林顿基金会是一个与美国政府体系分不开的独特的非盈利机构，如果外国捐款流入克林顿基金会，外界会产生疑问，总统是否会为一个外国商家、外国政府或外国的个人提供便利。分析强调，美国的政府体系不应当有这种情况，美国总统应当代表美国人民。杨恒军表示，CBS 披露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可能对希拉里未来竞选总统有些影响，因此他们要明白，有些国家的公司捐款的目的不是那么简单，在接受捐款时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杨恒军说，
我认为会有一定影响，捐款肯定都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啊，做生意影响政治， 但是如果这个是符合美国的法律，那也没什么话好说。那美国方面包括这个授权的人希拉里或克林顿，他们必须应该明白流血国家的公司它不是那么中立，不是那么独立，不是那么目的简单的。他们在接受捐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媒体呢也应该做一些监督。
报道说，希拉里上星期在被问及外国政府捐款时辩护说，支持克林顿基金会的人充分了解基金会的立场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几个星期前，很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因在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被曝光而陷入电邮门的尴尬境地。而希拉里为遏制事件发酵所做的公开解释，却又带出了更多的疑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分析说，接连不断的负面消息为希拉里竞选总统的前景蒙上阴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米切尔·奥巴马，她在星期三要开始对亚洲的五天访问，开启奥巴马政府的让女孩学习计划，让世界各地数千万女孩子能够上学接受教育。奥巴马夫人启程以前跟奥巴马总统一起警告说，世界各国有大约6200万女孩不能够上学，这应当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夫人3月15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数千万女孩不能接受正规教育，这不仅是对人类潜能的可悲浪费，而且是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阻碍国家经济和全球繁荣，并威胁世界各国的安全。奥巴马夫人说，2012年，每个发展中地区在小学教育领域都实现了或接近于实现性别平等，但是在中学教育方面仍存在性别差距。女孩受到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限制，影响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发展。奥巴马夫人3月3号启动让女孩学习运动时说，美国和平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她说，这个运动将发挥在60多个国家服务的近7000名和平队志愿者的才能。和平队将通过这个计划支持数百个新社区项目，帮助女孩上学并坚持下去。我要强调的是，这些项目将由社区发起和领导，由地方领袖、家庭甚至女孩自己找到解决办法。奥巴马总统在同一场活动中说，美国政府向伙伴国家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外交政策重点。他说，我们知道受过教育的女孩更可能推迟结婚，因此他们的孩子可能更健康，营养更好。他们的工资收入会因此而改善家庭的安全，国家增长也会因此而受益。从政治角度和安全角度来看，妇女和女孩作为平等公民的地方通常会更稳定、更民主。因此，这不仅仅是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个经济问题、安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必须是一个外交政策重点。奥巴马夫人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日本，她将会晤安倍晋三首相和夫人。美国和平队和日本同类组织海外合作志愿者将合作推动这个计划。奥巴马夫人还将同日本大学生见面，并游览京都的寺庙和神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负责人说，奥巴马夫人在柬埔寨将谈及需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政治制度，以及让公民社会在善政中发挥作用。人权观察亚洲地区负责人罗伯逊说，在女孩教育方面，柬埔寨正在取得进展。他说，我们上星期刚公布了一个有关服装行业女性状况的报告。服装业是柬埔寨主要出口行业，从业人员92%以上都是女性。我们发现柬埔寨服装厂的女工遭虐待是惯常现象。奥巴马夫人是访问柬埔寨的第一位美国第一夫人，她将前往暹粒会晤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夫人，与学生和志愿者交谈，并参观一些据称有助于扩展女孩教育 和机会的社区项目。最后，奥巴马夫人还将游览吴哥古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调查人员指称朝鲜黑客对韩国核电厂进行网络攻击。韩国说，韩国一家水利和核电厂去年12月遭到网络攻击，朝鲜是幕后策划者。黑客去年12月和上个星期在推特上公布了据信是该公司的图纸和测试的数据。韩国政府星期二说，侵入核电站网站所使用的代码与朝鲜黑客使用的代码相同。黑客利用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地址，向该公司的3571名雇员发送了6000封网络钓鱼电子邮件。该公司去年12月说受到了黑客的袭击，但是被窃取的都是不重要的数据。谈到了网络攻击，中国被指责正在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可是当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及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重要私营机构的网络系统频繁被攻入。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多次指出，中国是这些网络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3月12号主办的中国防务安全年度研讨会上，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乔·麦克雷诺兹说，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
网络侦察是他们使用的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也就是他们为了渗透但不瘫痪我们的网络系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招致我们的强烈反击，同时又能得到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时极为有用的信息。
美军的作战系统和国家一些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担任国防部情报分析员的约翰·科斯特洛说，当中国判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发制人。
只有当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他才会先发制人，发动网络攻击。第一，战争不可避免；第二，非常合理的预测自己能实施可以遏阻对方的打击；最后，中国自己的信息网络遭受打击的几率接近于零。
科斯特勒说，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先发制人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后，中国可以立即关闭与外界的网络边界线，避免自己的网络系统遭受回击。至于先发制人能否有效打击对方关键的网络系统，科斯特勒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不会阻止中国采取行动。
你永远不能100%确定先发制人的有效性，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不出手，至少他们会尝试一下。万一这项战略不成功，我相信他们有一些补救措施。
讨论会的主持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詹姆斯·路易斯说，中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战斗力，这让他很担心中国会贸然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3月13号在美军网络司令部说，美国决心捍卫网络开放与自由，并对那些偷窃信息和破坏网络系统的行为做出有力的回应。尽管受到美国的指责，中国政府自称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有关于尖阁列岛或是钓鱼岛方面跟日本的争议，现在呢还有新的一个事态。那么日本政府星期二表示，1969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册把目前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是以日本通用的尖阁诸岛来标注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钓鱼岛属于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在一份下发的材料中说，由中国国家测绘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地图册将有争议的岛屿标注为尖阁群岛，而不是中国所用的钓鱼岛。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些关于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材料最近被公布于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外务省也会在网站上对尖阁诸岛的有关信息进行修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这版地图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他说，
我目前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张地图，但是我要告诉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尖阁诸岛位于东京以南约2000公里，是日中领土主权纠纷的焦点。据信，岛屿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的争议又有一些新的事态发展。菲律宾星期一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3000多页补充材料，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提出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一年前已经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4000页的申诉，星期一又加上了12卷共3000页的补充材料。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这一次材料涉及菲律宾为什么认为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他说，
The Philippines is confident that its answers to the tribunal's questions leave no doubt that
菲律宾相信我们对仲裁法院问题的答复无疑表明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而且表明菲律宾的要求，特别是涉及九段线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分领土伸索提出质疑，中国对有争议海域所谓的九段线伸索涵盖一片蛇形海域，南端深入马来西亚领海。中国坚持对南中国海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除了菲律宾之外，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拒绝仲裁，中国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就选择不接受对类似目前这个案件的审理程序。仲裁法院要求中国对菲律宾的状告进行反驳，但中国并没有回应，而是在法院最后期限一个星期前发表声明说，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北京说，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法院裁定海上边界，但仲裁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马尼拉说，他们只是要求法院裁定九段线是否有法律依据。菲律宾还寻求法院裁定某些有争议的地点是岩石还是低潮高地。菲方认为这些地点都在其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是菲律宾的大陆架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星期二在首尔跟韩国外交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举行了磋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官第一次官赵泰英，双方讨论了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这一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罗素会谈之后对记者说，部署这套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防止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我们的军事当局有责任考虑能够防止韩国和美国受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系统。我们的专家要确定来自朝鲜的威胁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不过我认为韩国联合防御系统要接受什么防御手段以及何时接受还需要韩国自己决定。
不过罗素说，是否部署萨德系统目前仍在理论层面，美国目前有大约25000名军人驻扎在韩国。 美韩有关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3月16号，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高官会谈时，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关切，并表示希望美韩就这一事宜做出恰当的决定。助理国务卿罗素对此作出回应。
第三国对还没有部署的安全系统做出强烈表态，我感到诧异。
韩国今天呼吁邻国不要试图就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邻国有自己对可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应该试图影响我们的安全政策。韩国外交部表示，罗素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重申美韩之间牢固的联盟和讨论朝鲜的核计划。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千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本跟韩国的外交部长，他们将在星期六在韩国举行外长会议。这是三国外长自2012年4月在中国举行会谈之后，时隔3年后的再次会谈。三国外长届时将就何时实现三国首脑会谈展开对话，预计朝鲜的核问题还有导弹问题也将成为会谈议题。自从2012年日本政府对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之后，中日的关系急剧恶化，导致中日韩外长会谈一直不能够举行。在日韩关系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2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可是至今呢还没有跟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会晤。安倍去年11月在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时，虽然跟习近平见了面，但是两个人握手时候，习近平看上去表情僵硬。日本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三国首脑峰会是否能够最终举行，将取决于今年夏天日本安倍战后70周年谈话内容而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报道，就是现在呢，欧洲各国跟澳大利亚纷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对这个投入了500亿美元的项目抱持抵制态度。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显现出新的冲突点。北京方面先行一步启动了一项由政府投资的新的基础设施银行项目。这个投入500亿美元的银行项目近期得到美国传统盟友英国的支持。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打算加入其中，澳大利亚也做出了加入该银行的暗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通过设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和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所主导，但是欧洲则希望和中国做生意。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该银行是英国和亚洲共同经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的官员会面之后说，
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加入该行是件好事，第二个答案，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我认为更是好事。
奥巴马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置身于该银行之外将会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称在这方面保持立场一致将有利于该银行在基础设施信贷方面建立起更好的管制标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说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标准。
有一个附加因素，这样的新组织必须达到国际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今年年初曾经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成为该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多数为亚洲和中东国家。中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时完成协议条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最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廖永远成为被中共反腐风暴掀下马的最新一名省部级高官。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二的消息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其后，上市公司官方网站也发出了通告，证实了有关消息，并称廖永远辞去了公司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中石油及其母公司此前已经有多名高层及前高层受查，包括后来担任国资委主任而落马的原董事长蒋杰敏、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华林以及副总裁冉新全、总地质师王道富等。中纪委派出的中央巡视组2015年首轮的巡视3月1日进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展了专项巡视。半个月之后，该公司总经理廖永远就落马。谈到中国的反腐，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病去世之后，中国决定不再对他起诉。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将加快反腐的力度，提防老虎的反扑，确保他自己在军中的统帅地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落幕，中国就宣布了因腐败受到调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去年3月15号，中共宣布对涉嫌违纪的徐才厚进行调查。10月27号，中国军事检察院宣布徐才厚受贿犯罪调查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此前，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上将军衔被取消。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立凡说，宣布徐才厚死亡的时间点很巧合，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条新闻，这个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讲，可能维持他的生命无非就是一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就可以做到。那么让他走，这个从医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动作的开始。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查办的军中最高官员。不过有消息说，另外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对此证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最高统帅的地位，那么他需要拔除很多的这个前任给他设下的这些个障碍。所以我想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只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的需要，而这个要需要加快节奏。因为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或者压倒性的胜利，还大老虎们还有可能反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加快节奏。
徐才厚曾对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收受巨额贿赂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死亡避免了中国法庭审理他的尴尬，以及可能透露出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尽管军事法庭的审理不会公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最近一部有关于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网上热传，可是后来被当局封杀。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李克强他回避热传的这部纪录片，但是誓言要严格的执行环保法。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北京两会前，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2亿。中国新任环境部长也曾点赞。 但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夕，当局责令将这部纪录片从网上撤下。前中国央视记者柴静在这部纪录片中谈及中国大范围的雾霾对健康的影响，环保部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国企特别是能源公司是导致问题的部分因素。在人大星期天结束前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被问及他如何看待影片对大石油公司的指责，以及大石油公司是否是实施环保法的障碍。李克强没有直接谈到这部纪录片。李克强说，
人们包括在座各位普遍关注的雾霾等环境污染这个焦点问题，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呢和人民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每年人大结束后的记者会都经过事先的精细安排，所有问题都经过提前筛选。李克强说，根据今年的环保法，有关当局必定将追究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他说，
对违法违规生产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啊要让那些偷排投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对渎职失职的才要依法追究。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纪录片《穹顶之下》总体来说肯定了当局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被封杀，或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的记者会上才被公开的谈及。央视只字未提前记者柴静的这部纪录片。中国新任环境部长陈吉宁曾为《穹顶之下》点赞，但在他上个星期的首次记者会上，看来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记者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那部纪录片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中有关的消息。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星期二在中国著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发表了演讲，他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大学必须是不受约束，可以自由提出和讨论问题的地方。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清华30分钟的讲话中，敦促美中两国大学在科研和在教育下一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他说，知识出自于辩论、分歧和质疑，出自于认识到每个路径必须是开放的，因为每个路径都可能产生答案。他还说，大学必须要鼓励这样的辩论，因为有探索的学术自由才会有发现，而学术自由是定义大学基本性质和价值的核心。哈佛大学校长这番话与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正在展开反西方价值观的运动，教育部长袁贵仁下令绝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一些学者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被边缘化，甚至遭到迫害。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清华演讲期间，星期一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与他讨论了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等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一胎化有关的消息。是在美国的妇女权益组织女权无疆界表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放弃一胎化政策。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表示，中国正在考虑改革一胎化政策。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星期二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巨大的人口灾难，中国的性别失衡达到危险的程度。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了3700万。其次，中国没有足够的多的年轻人来养活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此外呢，此前中国的一胎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政府只是出于扭转人口构成的不利局面，才考虑修正人口生育政策，跟保护人权是毫不沾边的。瑞杰预计，中国政府将在几年内宣布让所有的夫妇都可以生两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强制堕胎或者是节育的结束，因为两胎同样也是数量的限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方面。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刚刚满一周年，台湾朝野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仍然不同。在这同时呢，引发争议的两岸服贸协议持续在立法院内卡住，无法通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二表示，318太阳花学运告诉大家，台湾政治长期以来缺少两个元素，一个是透明，另一个是公众的参与。
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的话，台湾的政治将来犯的错误会少一点，将来会跟群众更在一起，将来这个政治会有更大的社会能量。
蔡英文还说，民进党无意去沾这场学运的光，并从中取得政治利益，更无意和这场学运保持距离，但是和这场学运及社会力量之间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将是民进党每天必做的功课。蔡英文说，政党接下来的任务是和社会力量结合，让台湾有些改变。如果民进党在这个过程当中失败，甚至无法影响国民党加入改革的行列，人民对政党将会非常失望，下一次再出现学运社会运动的时候，一定将更加激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受邀出席这不是太阳花学运318运动全纪录新书发表会，作出以上讲话。针对太阳花学运满一周年，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回顾这场运动，许多参与的学生需要好好的检讨。
年轻人关心时事是我们是支持啊，可是要和平理性啊，不能用暴力的方式，这样其实不好，那个付出太大的社会成本。
罗淑蕾还说，太阳花学运要求立法院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可是目前不断进行阻挠的是民进党，学运抗议的对象应该是民进党而不是国民党。他也对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未来在立法院通过的可能性感到悲观。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太阳花学运之后，政府不知反省，也没有具体回应学生的诉求，令人非常失望。
行政院反而还要在网络上 YouTube 还要开节目跟网军对干，这种不知反省，难道还要制造对立的作为啊，凸显这个行政院无能又昏庸。
蔡黄郎指出，执政党目前推动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无法确实发挥监督的效果，这是民进党反对的原因。他还说，两岸服贸协议当中不利台湾的条款，双方应该重新谈判。去年3月18号，台湾一些学生抗议国民党企图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冲进立法院内占据开会的议场，瘫痪议事运作长达24天，期间还有学生企图占领行政院，不过遭到警方驱离，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抗议学生的诉求包括将两岸服贸协议退回行政院，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机制再审查服贸协议，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等等。台湾总统马英九对于这场学运持批评立场，认为抗议学生不能非法占据立法院。他还说，这场学运阻碍了台湾拓展贸易。台湾一般认为，执政党国民党在去年年底的9合1选举当中惨败和太阳花学运有关。台北地检署今年2月以违反集会游行法等罪起诉了学运相关人士119人。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秦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以色列选民星期二投票，内塔尼亚胡争取获得第四个总理的任期。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围绕120个议会席位的争夺中，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保守派利库德集团落后于以犹太复国运动联盟领袖赫佐格为首的中间偏左联盟。伊核谈判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二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双方正在努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和世界六国商定6月30号之前达成最终协议，伊核六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西方国家指责伊朗利用核项目研制核武器，但是伊朗坚称它的核项目完全属于和平的民用性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报告说，叙利亚军队去年10月空袭北部的城镇拉卡，造成了平民的死亡。国际特赦说，叙利亚军队在拉卡的做法等于是直接袭击平民，狂轰滥炸或者过度攻击，这些都是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但是国际特赦组织说，叙利亚政府没有理由认为当地只有激进分子，没有平民。巴基斯坦星期二将10名男犯人处以绞刑，这是巴基斯坦政府取消暂停死刑的禁令以来一天内处决人数最多的一次。有报道说，巴基斯坦恢复死刑，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所有上诉被驳回的死刑犯。武装分子2014年12月袭击了白沙瓦一所学校，杀死了100多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随后宣布取消暂停死刑的禁令。救援人员和救灾机构官员试图登上瓦努阿图的一些岛屿，以便为一场猛烈热带气旋造成灾害的一些受害者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机构说，已经证实有11人死亡，比先前所说的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但是预计最后的确定人数还会有所增加。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弃在今年年底之前把驻阿富汗美军缩减到5500人的计划。阿富汗对这一事态表示欢迎。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对记者说，在美阿战略伙伴框架内，美国有必要对阿富汗现状做出更准确的评估，重新调整撤军计划的细节。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星期二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大学必须是不受约束，可以自由提出和讨论问题的地方。哈佛大学校长的这番话与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正在展开反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中国的教育部长下令绝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之后被边缘化。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将于星期六在韩国举行外交会议，这是三国外长2012年4月在中国会谈之后，时隔3年之后的又一次会谈。三国外长届时将就何时实现三国首脑会谈展开对话，还要讨论朝鲜的核问题。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